世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感谢主啊，他为我们预备了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让我们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啊，跟那个世上的时间就是不同，就是分别出来，就是分别为圣出来的一段时间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，是神为我们安排的一个查经的节目，借着每天啊每一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有系统的查考圣经，来帮助我们对圣经有进一步的啊全面的了解。希望你对这个节目的内容啊在你个人查经生活里头啊有什么帮助，或者有什么不够的地方呢，都希望你提出啊，盼望你能够反复的思想神的话，神的话一定叫你有力量，神的话一定叫你有勇气来面对来自信仰各方面的挑战的。那么在查考啊今天的经文，就是要查考利未记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八章，我们会从第一节查到三十节。在查考今天经文之前呢，我们一起安静在神面前啊做一个祷告啊，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放在上帝的面前，求他洁净，求他清除，以致我们存着一个无愧的心，纯洁的心，在神面前聆听他的话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向神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你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你知道我们灵里头的贫乏，你也知道我们的不足，祈求你把丰富的恩惠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生活有亮光，做工有力量，使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，我们能够行出你要我们行的，我们能够待人和善，在真理上有恒久的决心来实践，在研读圣经里的话语的时候有敏锐的触觉，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悟性，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惊讶你的作为，赞美你的预备。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，在你面前努力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。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会一起来看利未记第八章。利未记第八章到利未记的第十章呢，是一个这个小心段落啊。这是说到亚伦和他的儿子啊承接圣职的事情。这段经文提到会幕的建造啊，出埃及记第25章到30章主要说到会幕的构造啊，会幕的这个装潢啊。那么第35章到39章呢，就说的有关会幕的这个训示的实行。第40章出埃及记40章就提到会幕的建立和被神接纳。那么祭司承接圣职呢，也就是利未记第8到10章的内容。本来呢应该紧跟着出埃及记40章之后啊，不过因为献祭是祭司的主要工作，而他们必须先为自己献祭才能够承接圣职，所以没有 讨论怎么承接圣职之前呢，利未记就先讲了献祭啊，献五祭，这就是利未记第一章的第七章。第八到十章就说到祭司怎么样的承接圣职了。祭司的观念在以色列民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啊，以色列民是有祭司的身份，而这个祭司的身份是神给以色列民的。那事实上利未记这卷书就是为利未人所写，而今天的教会就是有祭司的身份，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啊，神对以色列整个民族原来的心意是要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家。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那里说啊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啊，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这里特别声明要告诉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。可是拜金牛犊的罪就是以色列整个民族不能够再成为祭司的国度，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族中的一个族系，那就是利未支派，来作为祭司侍奉上帝。其中亚伦呢，神就拣选他为大祭司。今天的教会是一个有祭司身份的，而基督就是大祭司。不过相信在千禧年的时候，以色列民必成为这地上的祭司。今天的教会是一个祭司的群体，而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啊，他们就这样说，八章一节啊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这里表明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同样使徒彼得啊，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，要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是的，这里指明门徒是有君尊的祭司。那么启示录五章十节也记载啊，启示录第五章十节，不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祭司，是吧？什么是祭司？在查考利未记的时候也很重要啊。那么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啊，给我们讲啊，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我们有一祭坛，这里可能指十字架啊，它代表整个亚伦祭司职任的结束，哎，已经为麦基启德的等次所取代。基督是唯一照着麦基启德等次所立的独特的祭司。不可同吃的指的是祭司们不可以吃赎罪日的祭物，但是我们可以藉着信心从灵里头接受基督来享用我们的祭物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比旧约的祭司拥有更高的权利，是吧？那么在希伯来书啊第五章一到四节也让我们看一看究竟什么是祭司，祭司指的是什么。希伯来书五章啊一到四节经文说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唯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好了，那么这个祭司是什么，我们可以知道了，他是在上帝面前代表人啊，代表人到上帝面前的。圣经所记载的祭司的身份是跟现今任何宗教的祭司身份是不同的啊。祭司代表人站在上帝的面前，祭司跟先知不同啊，先知是从上帝而来，为上帝来向人说话，祭司呢，祭司是从人来的啊，从人来的，从人出来的啊，而是从人那里来到上帝面前来为人说话，代表人，这就是祭司和先知的分别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看主耶稣，他是先知，他又是祭司，他从上帝来为上帝向人说话啊，他启示了上帝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又从人那里到上帝面前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代表我们向上帝献祭，代表我们说话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是他的众子，主耶稣基督是长子啊，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是啊，是他的众子。当他代表我们说话的话，我们借着他就能与神和好，我们透过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的施恩宝座前。那如果你现在没有信主，你就不在基督里，你就不可以跟我们一块承受从基督来的福气。所以呢，认识到立位记中会幕祭司和祭司的身份非常重要啊。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复活，他升天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啊。希伯来书4:14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啊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并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所以我们应该接受耶稣，进到耶稣里面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就能够享用从神而来的福气啊。是的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慈悲施恩怜悯的神的施恩宝座前，他一定会连续和施恩典给我们。希伯来书9:23-24经文是这样的记载，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那么在25说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，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。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，按的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立位支派是12支派中被派去指派成为祭司的，不过并不是这个支派的每一个人都将会成为祭司，而是亚伦家族的后代子孙啊。所以出埃及记29:1-37那里就清楚的说明啊，我因为时间关系，29:1-37的经文我就不细读啊，你记下来之后呢，你可以去看一看啊。立位支派只有亚伦家族里头啊可以成为祭司， 那么主持高丽祭司礼仪的是摩西，摩西先用水洁净他们，然后给他们不同的礼服。亚伦穿的是大祭司的礼服，他的儿子呢是普通祭司的礼服，还有摩西呢又用膏油抹坛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，使他们成圣。接着呢用油倒在亚伦的头上，告他成为以色列的大祭司。在告立之前，每一位受告的要经过洗濯礼啊，这个象征他们应该是行为正直、品格兼优的人。因为祭司们是神亲自的拣选的，他们理当啊向神表示愿意尽心尽性尽力的服侍上帝啊，尽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服侍上帝。其实呢在族长时代献祭之前呢还必须沐浴更衣，有这个礼节。而当时呢还没有祭司呢啊，他们还有沐浴更衣，因为我们所要侍奉的神是圣洁的神嘛，是吧？接受从上面而来受膏的人呢只有亚伦一个人，所以自古以来啊称大祭司是受膏的祭司。不过呢也有其他地方也记载了祭司是受膏。出埃及记28章41节那里说，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，又要告他们啊，就不是只告大祭司，又要告他们，将他们分别为圣，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那么这里呢就看到不光是大祭司要受告啊，祭司亚伦的儿子们也受告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第8章14到17节的经文，我们就看到经文说，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，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，就宰了公牛。摩西用指头沾血，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，使坛洁净，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，使坛成圣，坛就洁净了。又取脏上所有的脂油和肝上的网子，并两个腰子与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，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用火烧在营外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那么摩西这里一个主理人的身份呢向上帝奉献，受膏的祭司那就更应该献祭了，是吧？那受膏的祭司献什么祭呢？首先要献的就是献赎罪祭啊。这里就说到赎罪祭的血是用来洁净圣坛，使坛成圣啊，采用的礼仪跟这个利未记第四章所描述的啊很接近，差不多了。唯一的分别就是在第四章那里，祭司这个用血，祭司用血抹在圣所的幔子和香坛的四角，这里只抹在坛的四角。那么公牛是干什么用呢？公牛啊，这里代表祭司的罪，所以他们不能像替百姓赎罪祭献赎罪祭那样吃祭牲的肉，因为那个是代表他的罪，他不能吃那个肉。这个公牛呢，这个祭牲呢就需要烧在营外，完全烧在营外，因为不能吃自己的罪啊。这个那么赎罪祭呢也是这个承接圣职的礼，包括啊这个赎罪祭献赎罪祭，而且要赎罪要献赎罪祭，同时要为敬拜献燔祭，还要献上承接圣职之礼的羊，把羊血呢抹在大祭司的右耳垂、右手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。那么这些做完之后呢， 亚伦呢，要为百姓献祭，然后再以祭司的身份为百姓祝福。耶和华会以神迹性的火为记号，来表示悦纳他的侍奉。那么这些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九章23到24节我们可以看到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利未记第8章18到21节。经文就说了，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，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，他就宰了公牛。亚伦把血撒在坛的周围，把羊切成筷子，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，用水洗了脏腑和腿，就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献燔祭的礼仪跟利未记第一章所记载的一样，亚伦和他儿子提着燔祭，除去他们与神之间的阻隔，使他们能够与神和好。22到30节的经文就这样说，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，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。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就宰了羊。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，把些血抹在他们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又把血撒在坛的周围，取脂油和肥尾巴，并葬上一切的脂油和肝上的网子，两个腰子和腰上的脂油，并右腿，再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取出一个无酵饼，一个油饼，一个薄饼，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，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。摩西从他们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燔祭上，都是为承接圣旨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。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是承接圣旨之礼，归耶和华的份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那么这里头啊，所献的平安祭中摇祭的祭牲的胸啊，指定是归给摩西，因为祭呢是他代表亚伦和他儿子献啊，举祭的腿呢是烧在坛上归给神。这样的分配暗示到亚伦啊，亚伦被案例是神跟摩西共同来案例的。最突出的地方是这个洒血的仪式啊，通常呢是将血洒在坛的周围，这里呢是抹在亚伦和他儿子的右耳垂，另外呢你看右手的大拇指，右脚的大拇指，这样的做法是叫他们急着受告和抹血得以成圣和洁净，同时他的职分要求能够相称啊。最后一段30节到最后就说，摩西取了膏油和坛上的血，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，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，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啊。那么这是让他们完全的属神呢、啊，一同成圣，就是完全的属神啊，为神所用，是圣洁的啊，又是一个侍奉的。那么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，把肉煮在会幕门口，在那里吃，又吃承接圣旨筐子里的饼，按我所吩咐的说，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，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，你们7天不可出会幕的门，等到你们承接圣旨的日子满了，因为主叫你们7天承接圣旨， 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，为你们赎罪。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，遵守耶和华的吩咐，免得你们死亡，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。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给了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。七天承接圣旨的日子满了之后啊，那么第八天啊，那就是他们马上就能够进入侍奉啊。你看第九章一开始就是说祭司开始侍奉，就说的第八天了。那么我们在这里通过了查考的利未记第八章，我们就看到利未记里头可以侍奉的人，那都是神所拣选的。亚伦和他的儿子是属于利未支派，利未支派不是所有的利未人能侍奉啊，利未支派是可以侍奉，但是不是所有的人能当大祭司。大祭司是非得要耶和华神他指定，他指派，他选召，他拣选。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蒙福，因为他们福气大，因为他们蒙神的拣选。所以在新约我们在教会时期同样，弟兄姊妹，侍奉神不是出于自己，侍奉是要神的拣选的。如果有些人为了工作去侍奉，为了工作去工作，那并不能蒙神的悦纳，是不是？因为神没有拣选他，结果我们会看到很多亏欠，教会受的亏欠亏损，在人在神面前也叫人受亏损。所以如果是以自己为出发点，以工作来代替侍奉的话，不但叫基督的身体受亏损同时也叫我们失去见证，也不蒙神悦纳，因为不是神拣选呢。所以一个要侍奉的人一定要清清楚楚，要清楚是神的拣选。有的人草草就宣布说，我从明天起我就侍奉了，我从下个月起或者明年起我就侍奉了，根本没有祷告，没有听到神的呼召，没有知道，没有清楚是神的拣选，他们就这样的离开了神要他们站的地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要慎重，一定要清楚，侍奉是出于神，拣选是出于神，一切的主权是出于神。好了，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。